2014年新加坡开市之四，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在了东坡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漫步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我祝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这边我就老做老做乱的做寻机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苏乱的苏心机了现在上一百九十三百元的八档做档的梦我都做了这种个人账结账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们这些档这些块钱老做了苏乱的苏心机了现在上一百九十三百元的八档做档的梦我都做了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就当转进别人家的所有中等点公布家伙人养老乡家路刚刚露出着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感是不是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这都是接着你摸你摸你接着都等着马里个门塞的顶个人你个见你正在拉着呢等你到家擦平的送人等你走街这头是照着当着你见证道路门塞人将我老样拉得到最终的基金接着我塞的道路的门门把着在你个当当就用路多把路住不必那我接得锁借钱不走的你没想送的梦见不能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路
啊，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第二节课那么这个课里面呢就讲这个智慧双运的实修法啊。智慧双运的实修法呢是有这个是比较高难度的一个修法，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其中的一个修法这个为什么说是高难度呢？这里面的智和慧啊，整个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就可以归纳这两个字啊，知和悲，就这两个字当中，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比较高难度的修行的方法。但是呢，再有难度也好，这个我们还是要修啊。希望大家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说我们这一生这一次的这个人生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的，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平时就是讲啊，什么奢侈品呐、什么别墅呀、高级轿车呀，还有就是很名贵的这个金银珠宝的首饰呀、包啊、等等，我们认为这些是奢侈品，其实不是奢侈品。真正的奢侈品是什么呢？人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奢侈品啊！为什么说呢？成千上万的这个生命啊，他们都向往啊人的生命，他们都希望拥有人生，但是他们没有啊，得不到啊。人就是一个这个成千上万数不清楚的这个生命当中啊，就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了。我们地球的这个70亿人口，其实这个整个生命的总数来讲，就是一个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都不到啊，这个很少很少的。那人生的宝贵在于什么呢？ 不在于吃和玩乐啊，在于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啊，可以追求啊这个更高的境界啊，有机会去追求更高的境界，这个人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其他的生命是没有的。嗯，吃喝玩乐呢啊，动物也有啊，然后呢，地狱的众生没有，地狱众生没有啊，恶鬼道的有些众生呢也有吃喝玩乐，嗯，这些生命都有的啊，真正的这个啊。生命人生的这个宝贵啊，是什么呢？就是在于啊，可以追求一个很高的境界，嗯，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啊不容易的地方了。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就是要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啊，珍惜人生，嗯。那么怎么样珍惜人生呢？比如说我们去赚很多很多的钱啊。然后呢，发展自己的这个事业啊，等等啊，有很多很多，这些都是世俗的这个观念当中啊，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当然我们从佛教的角度也就不排斥这些啊，不否定这种价值观啊，佛也。比如说一个佛教徒，他也可以赚很多的钱啊，他也允许有很多的财富，物质财富啊，他也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一个不能没有的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修心啊，修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就是为了啊，为了这个，为了这一生啊，就是为了这一生，我们去买啊很多很多的保险啊，比如说我们怕啊老的时候啊没有人关心，没得钱用，所以去买养老保险啊，然后呢，我们怕生病的时候啊没有钱啊去看病，所以买医疗保险啊，然后呢，我们怕这个车在开车的时候呢会啊发生车祸呀等等，所以买这个啊车的保险，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害怕在外面啊会出事，所以买这个人身保险等等等等，买很多很多的保险，嗯，但是这些保险呢有可能是用得上，有可能根本就用不上，是这个多余的，嗯，真正的是什么呢？一定要面临的，一定要发生的是什么呢？这是死亡啊，这是肯定的啊，这肯定的，这不像我们买保险一样，保险我们刚才讲的有可能用得上，有可能根本用不上啊，但是死亡这个是肯定的，嗯，那么死亡的这个，为了死亡针对死亡的保险是什么呢？我们有吗？没有啊，我们没有买死亡的保险啊，我们今天任何人都没有去买死亡的保险，嗯，买了很多很多这一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保险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有可能是有用，有可能根本没有用，有可能这些事情会发生，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啊，但是呢，完全可以确定啊，一定会发生的就是死亡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嗯，那么在这个死亡的面前呢啊，真正的这个真正的人人平等啊，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有钱的没钱的，所有人啊都要去面对啊，同样的去面对啊，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啊，我们凡夫啊，我们大家都是凡夫，我们的这个丑陋的习惯陋习是什么呢？嗯，就是不一定发生的东西啊，我们往往都很焦虑，就为了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焦虑，嗯，但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被忽略了啊，被忽略了，这个死亡我们就被忽略了，嗯，一定要面对的，这个是肯定的，这个大家都懂，这个理论大家都懂，但是呢我们没有怎么重视这个问题，没有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真的是最最最最大的问题了啊，其余的事情 人，我们人活着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工作压力啊，有生活的压力啊，然后还有就来自于很多很多的压力都有，但是这些压力都有办法解决的啊，都有办法解决的，只要人活着啊，这些都有办法解决，但是呢，唯一的一个啊，唯一的一个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啊，就是死亡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啊。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就是我们活这么长时间，这么几十年当中啊，我们的所有的目的、所有的奋斗、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啊，都是为了生存啊，都是为了生存。我们的一切的奋斗都围绕在这个生存。那么生存这一段时间啊结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准备啊，没有任何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要面对死亡，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的啊，非常难。所以我们必须要修心啊，修心，这个才是我们佛教徒的真正需要的，就是修心啊，这个特别的重要啊。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啊，现代人物质虽然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有一个啊，这物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负面的现象是什么呢？啊，今天我们任何问题都我们想用物质来解决啊，用物质来解决，所有生活当中的一切都用物质来解决，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啊，过度的依赖物质，过度的依赖物质啊，那这个慢慢人就是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啊，我们越依赖物质，然后我们的内心呢，我们的内心是越脆弱的。啊，越是脆弱的，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啊！这是为什么呢？过度的依赖物质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的条件好，生存的环境好，都好啊，然后呢，所有问题都用物质来解决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心灵就是我们在无意当中就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啊，就是我们的内心就是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啊。最后啊，他经不起任何的压力啊，就是经不起任何的压力啊，稍微有一点点啊不满足的啊，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是很痛苦，很痛苦啊，变成一个这样子了，无形当中就变成一个这样子啊，这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物质是需要的啊，不能没有物质，如果真的没有物质了，就没有办法生存了。但是呢，太过度的依赖它，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心灵的啊净化啊，心灵的净化，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级别啊。我们呢，现代人什么样子的？把我们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升级了啊，我们的车子。啊，五年当中、十年当中、二十年当中，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然后呢，用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啊，这些家电啊，家里用的这些电器啊，也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包括我们的啊，电话啊，比如说 iPhone 三、四、5S 啊，等等的，有些地方啊，这个 iPhone 3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呢、这个是真实的情况，把自己的身买了啊，买了去买什么呢？就卖 iPhone 3啊。但是 iPhone 3买了以后呢，没有想到一年以后呢 ，iPhone 10出来了。但是我们有几个身呢？两个身啊。一个身可以买，但是一个身我自己需要啊，两个都买了，那就人没办法活了啊。那么 iPhone 3、4、5S 然后快要6要出来了，那么身就有两个，只有一个，只可以买一个，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无语啊，现代文明是什么呢？现代文明就是总的来说就靠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啊刺激我们的欲望 啊，然后呢就把我们的欲望激发了以后呢，让你去更多的去生产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去消这个消费，生产消费，消费生产啊，这就叫做现代文明啊，现代文明。嗯，在这种情况下啊，在这种情况下，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啊，不知道这些到底这些东西是有没有用，这些东西到底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么多的东西，比如说有了电话以后呢，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啊，啊，但是呢，低头族的啊，颈这个肩膀啊，颈椎都有问题的了啊，然后呢，眼睛都有问题的了啊。iPhone、iPad 没有出来之前呢，很多人不是近视眼睛呢，出来了以后呢，就人都变成了近视眼，而且连小孩五六岁的小孩都戴这么厚的眼镜，啊，嗯，这都是负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不在乎这些东西啊，就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广告啊，各种各样的，我们在广告里面天天看到这些有钱人的生活的方式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强烈的啊冲击我们的这个心呐、啊、内心呐 啊在这种情况下就身体出问题了，很多人的身体都是高级白领的身体都是亚健康，但是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个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力啊，把我们推到一个这样子的边缘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是亚健康啊，然后呢，内心很脆弱啊，在这种情况下，人就是感觉不到啊，感觉不到这个幸福，全球的幸福指数下滑，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这个啊。那么这一切的原动力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看起来这个有很多客观的因素，但真正的这个原动力啊，它不是这些客观的因素，而是我自己的欲望啊，我自己的欲望。只要这个欲望这个原动力啊它不控制的话，那么身体啊就身体亚健康也可以不在乎啊，眼睛近视眼也可以不在乎啊，一个肾没有了也可以不在乎啊，都可以不在乎，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要在干什么，就是一个非常严非常非常有力的一个推动力，把我们推到这样子的边缘啊，想回头都没有办法回头了啊，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修心啊，修心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是一台机器的话，那就不需要这些修心啊，这些心灵的东西是不需要的，只要有物质就可以了啊。如果我们是一台机器的话，嗯，几百年前啊，就是英国唯物主义论者说人是一台机器啊，人是机器的这个口号出来了，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人觉得我是一台机器啊，我们都觉得我是一个生命啊，我是一个人，没有人说我是一个机器。嗯，那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机器的话，那么就是需要第一个需要物质，第二个还是需要心灵上的东西。嗯，因为我不是一台机器啊，我是一个生命啊，我的这个生命是肉体和精神的这个综合体啊，综合体。那么它的肉体啊，是以物质，肉体的需求是用物质来解决满足啊，但是他的心灵呢，人就是不一样，跟这个机器不一样，他多了一个精神。那么精神啊，千万不要想用物质来解决他的问题，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啊，现代人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聪明，现代人啊，就是发明了这么多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啊这些技术，真的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嗯，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地方，我们非常的愚昧啊，非常的愚昧。什么愚昧啊？这是什么愚昧呢？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啊，让我自己推到一个什么样的？啊，让我自己走上一个什么样的路啊？这个我们没有考虑啊，就是我们心灵的东西啊，我们想用物质来解决它的问题，这永远都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啊没有发现啊，没有发现，所以我们的心灵啊，它 他用物质来解决，这个解决不了的啊。那么他需要有他自己的心灵的归宿，他自己需要一个归宿啊。这个归宿如果没有这个归宿，是等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啊，一个人他的身体没有归宿啊，那就是流浪汉啊。就这么一个大的城市，这么一个漂亮的城市，但你自没有一个自己容身的地方啊，就漂泊在外面啊，是很空虚很痛苦的。比如说肉体没有家，就是这样子啊。心灵没有归宿也是一样的啊，心灵没有归宿，也就是就像我们肉体没有家一样，心灵没有找到他的归宿啊，那么我们很痛苦的，有物质很多很多但没有用的，很痛苦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一定要懂得啊，懂得修心啊。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外面的东西，电话、电脑啊、车子、房子，所有的家电全部提升，全部提升，所有的我们的物质都高于我自己。嗯，然后唯一的一个没有提升，什么没有提升？我们的心灵没有提升，我们的生命没有提升啊。这个时候呢，所有的物质就比我们的生命啊高，比我的心灵还高。这时候呢，物质金钱是高高在上，然后呢，我们的心灵啊就变成了这个物质的奴隶啊。这个时候呢，这些物质不但是给我带来啊，不但是没有给我带来幸福感，而且这些物质倒过来啊，给我带来更多的痛苦。这一点我们没有发现，这是人类啊，现代人最愚昧的地方就是这个啊。那么这个2500多年前佛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了，不能这样，必须要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必须要平衡啊，必须要平衡。我们不会说不需要物质生活啊，物质生活需要的。但是佛教啊，在任何一个地方它是讲中道啊，中道中庸啊。中道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走极端啊。比如说我们说根本不需要物质啊，大家都去当苦行僧啊，这不可能的，是一种极端的路啊。然后我们说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精神的修养啊，大家都去赚钱啊，只要有钱我们会幸福，也是一种极端的路。佛教不会告诉我们，佛教的教育是什么呢？在任何一个，无论是他的行为、他的生活的模式、他的修行的方式、他的这个观点啊，都强调中庸啊，中道。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中道啊，中道，不极端，不要走极端的路，这样子。所以我们啊，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两个极度的这个失去了平衡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啊，没有这个幸福感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啊，原因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啊幸福感是说是148个国家里面的倒数第一，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不太可能的，但是这个也不能完全否定。为什么呢？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环境好啊，有钱啊，等等等等。但这个一定会幸福吗？啊，不一定的。所以呢，这个也不能完全否定的。嗯，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啊，一个对物质、对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态度啊，这个是在这个特别重要。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第一啊，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感觉到幸福啊，感觉到幸福。第二，我们啊，不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而且我们的来世啊也有好的路可以走啊，这叫做真正的人生啊，这叫做，因为人是可以这样子的，所以人生很宝贵啊，所以很宝贵啊，并不是说人就可以穿名牌的衣服啊，可以穿啊，可以吃美食啊，所以宝贵，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 这个很重要的。嗯，所以希望大家啊，我们所有的佛教徒从此以后呢，尽量的投入修心啊，尽量的投入修心，再不要佛教形式化，再不要佛教商业化啊，再不要佛教世俗化。当然我们把佛教里面的一部分可以用到世俗当中，让世俗人解决心灵的问题啊，生活的问题啊，工作的压力可以缓解，都可以的。但是呢，整个佛教啊，把它世俗化，这就是太不划算了。嗯，所以我们要懂得啊，心灵啊，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啊。所以呢，需要有这个精神啊，生命的提升，这个特别重要。而且啊，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为了这个身体啊，再整容也好，再大整也好，再怎么样也好，这个它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它慢慢会衰老的啊，慢慢会衰老的啊，没有办法的。但唯一的有一个是什么呢？这心灵它提升了以后呢，这个只要我存在，它就存在啊。肉体呢啊，我存在，这个肉体一定会跟着我走吗？它不会的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一百年以后啊，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啊，有可能啊，那个时候会躺在这个啊这个小箱子里面啊，小箱子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人的脸洗干净啊，穿上新的衣服啊，放在里面没有用的。五十多天以后呢，它就会变成融化了，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非常肮脏的液体啊。没有用的，他不会跟着我走的，跟着我们走。那么真正跟着我们走的是我们的心灵啊，所以心灵的提升才是真正的自我的提升啊，自我的提升，心灵的进化才是真正的自我的进化啊，这是最重要。我们佛教啊，不会说不要提升我们的物质的这个啊，可以提升啊，只要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提升，我们可以穿更好的衣服，可以做啊更好的这个房子，可以开更好的车，没问题的。嗯，但是有一个就是啊，就我们只懂得用这些啊，然后呢没有别的，那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所以希望我们啊佛教徒啊，就尽量的投入到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智悲双运的啊，智悲双运的这个修行当中啊，特别重要。好，那么具体的我们怎么样去修啊？这个很重要的，具体怎么修呢？我简单的先啊讲一下这个智和悲里面的这个悲的修法啊，一个具体的修法，悲的修法。智，这个里面的智讲的是什么呢？真无空性啊，智慧就有很多很多智慧，但这个里面呢，佛教讲的这个智是真无空性啊，明心见性，禅宗讲的明心见性，真无空性。还有就是顿悟啊，真悟、开悟啊，这就是这个智。嗯，那悲是什么呢？悲就是大悲心啊，大悲心、慈悲心叫做悲啊。那我们首先是要，如果要修大乘佛教的话，那必须要修悲，要慈悲心啊，这个特别重要。嗯，那我们怎么修慈悲心呢？啊，首先佛教啊，这个大乘佛教告诉我们，这个修法具体的修法有三种修法啊，三种修法。三种修法是止母啊、怜恩啊、报恩，就这三个啊，三个。嗯，首先呢、啊、我们大家都会说我们要感恩啊，感恩这个所有的生命啊，感恩所有人。今天我们大家都会讲这个感恩人类啊，感恩社会啊，感恩家庭等等，我们都会这么说。嗯，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呢？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对我好的人啊，对我有帮助的人，关心我的人，关怀我的人，帮助我的人，我们知道要感恩。嗯，但是呢，从来没有跟我啊关心过我的啊， 或者是对我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陌生人，那我为什么要去感恩呢？干什么恩呢？他到底我有对我有什么样的恩情呢？嗯，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佛教的理论啊，那就是说不过去的啊，没有佛教的理论就说不过去的啊。那佛教的理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打坐，打坐修行，静下来啊，静下来。具体的方法我们等一下再去介绍一下。静下来，静下来，首先我们去思考一下啊，思考什么呢？首先啊，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人啊，还有所有的生命啊，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一样，所有的生命，嗯，曾经啊。就做过我的母亲啊，曾经是做过我的母亲的，嗯，这一点啊是肯定的。只要你相信轮回啊，只要你相信这个轮回的话，那么我们彼此之间呢都做过啊父母，这是这一点是完全是正确的，这肯定的，嗯，做过啊父母啊，做过母亲，嗯。啊，这叫做智母啊！首先要去训练这个啊，仅仅是训练这个，其他都不要去想啊。我们如果想修的话，就先修这个啊。你去静下来啊，是不要去想别的，就去想啊，天下所有的生命啊，不仅仅是这个地球上的70亿人口啊，嗯，所有的生命啊。曾经做过我的母亲，然后去思考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在这个六转这个轮回当中啊，轮回当中，在轮回当中，我们死过多少次，生过多少次，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本就没有办法表达的啊，这个就是一个不可思议这四个字来形容，只能这样子啊。那么这么多次这个生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每一次的生啊，基本上都需要一个父母啊，基本上都需要的，嗯。那么地球上呢啊，只有70亿人啊，那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啊，生过多少多少次呢？是不是70亿呢？绝对不值得啊。绝对不值得，根本就没有办法，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形容的一个数字，嗯，这样子以后呢，每一次的死啊，都每一次的死都需要生啊，生才有死啊，每一次的生啊，都需要父母的，基本上都大多数都需要父母的，嗯，所以呢啊，以此类推的话，那我们就相信啊，天下所有的生命。啊，都做过我的母亲啊！先去思考这个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功课。嗯，就是让反复的去思考啊，反复的去思考。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想别的事情啊，不要去修别的修法，只去修这个。嗯，然后到一定的时候啊，修好了以后再修下一个。什么叫做修好了啊？我们很多人就讲啊，什么时候出离心修好了，什么时候菩提心修好了，我自己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修好了出离心呢？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修好菩提心呢？很多人问呢、啊、知道啊，可以知道的，自己可以知道的，这个不需要问别人啊，这个不需要打卦，这个不需要算命啊，自己知道的，嗯，怎么知道呢？嗯，比如说就是你呀、啊，就是对我们所有的生命啊，是曾经做过我的母亲的这种观念啊，深信不疑啊，深信不疑啊，坚定不移的相信的时候，修好了啊，这时候你成功了，第一个修法成功了啊，不需要再修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修第二个修法了，嗯，啊，当我们还不太相信啊。不太相信的时候呢啊，虽然是我们啊，也许理论上我们啊就想不出一个其他的啊理论啊，但是呢我们心里我们还是不服啊，不太接受啊，这样的时候呢，这叫做还没有修完啊，还没有修完，那么这叫做还没有修完，反复的去思考。 我觉得这三个修法，如果我们要花一辈子的这个时间的话，也是划算的，划算的啊！千万不要，就是我们只想修大法啊，不修这些基础的法，这个一定会失败的啊！这个一定会失败，千万不能这样子。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非常了不起的上师，他们来了啊。给你们穿大圆满的法啊，十轮金刚大圆满大受印什么法穿了，嗯，但是这些法我们可以作为以后未来的啊，未来的一个修行的计划当中，可以放在未来的修行的计划当中，但是目前这些是没有办法修的啊，没有办法修的。那么我们眼前呢、啊，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基础的修法啊。所以首先啊，这个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的，大家要修这个法啊。然后修了也许就修一年、两年、三年啊，也许几个月啊就修成功了。修成功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再修第二个修法啊。第二个修法是什么呢？叫做念恩啊。念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想念母亲对我们的恩情啊，去回忆母亲对我们的恩情啊。比如说你确定今天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个陌生的人啊，曾经是我的母亲，做过我的母亲，这一点你深信不疑的时候，然后你再进一步的去思考，那么这个人啊，当做我的母亲的时候呢，他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待我，他对我有多大的恩情呢？然后去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子啊，我们没办法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思考现在的母亲对我们的恩情啊。那天下母爱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我们在动物世界里面呢，看到了不但是人，而且动物呀，动物它对他们的儿女啊，是有什么样的恩情，以什么样的，它为了啊，为了这个繁殖，或者是为了这个养育他的儿女，就吃这么多的苦。有些时候这些动物吃的苦啊，已经是超越人类的这个能力啊，这样子的动物都是这样子，这叫做母爱啊。然后呢然后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个母亲对我们的恩情。我们今天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啊，小时候就母亲养育一个儿女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啊。新加坡我们前几天也去看了无名岛，这个上面就有过去的生活的方式啊，就是五六十年前呢，也是也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五六十七八十年前，很多人都是贫穷的啊。那么大家都是比较贫穷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养一个儿女，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要去回忆的话，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想当年母亲对我有什么样的恩情都去想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大陆的这个我们叫微信这个里面呢，最近就是在发一个文章，非常有意思我想你们可能也有，就可能很多人也许关注了吧那这个题目是什么呢？题目叫做伟大的谎言伟大的谎言。那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别扭怎么可能是伟大的谎言？怎么可能是伟大呢伟大了怎么可能是谎言呢？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谎言为什么变成了非常伟大呢？就是因为母爱所以变成了伟大什么样的情况下 这个谎言变成了这个伟大呢？就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当他很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他们家的这个小孩比较多小孩比较多然后呢，母亲呢那个时候养育他们在这个物质上就很缺乏物质就这个生活日子很艰苦日子很艰苦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母亲呢，她就是找到一点点这个吃的稍微好吃的东西，或者是有一点点营养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她去给这个她自己舍不得吃呀给孩子们吃然后孩子们小孩他不懂事呀，小孩就说，就问他们的妈妈，妈你怎么不吃呢他们的妈妈说，妈不饿他说我不饿，你们吃那真的妈不饿吗？不会的他饿，为什么呢？就是艰苦的日子，困难的年代，他怎么不饿呢？饿但是呢他撒谎就是说妈不饿，你们吃这是谎言。但是呢因为母爱这个谎言就是因为是母爱，所以就成为人类的最伟大的语言妈不饿然后呢那个孩子们稍微有一点点长大的时候呢，然后他们的母亲到外面去钓鱼钓到鱼以后呢，就回来给他们做鱼汤给小孩吃。然后呢小孩子不懂他以为这个有大家都可以吃的，然后又问妈妈你怎么不吃呢？然后妈又是这样子妈不习惯妈不喜欢。妈怎么不喜欢呢？困难年代她非常非常喜欢吃鱼但是她说妈不喜欢也是谎言谎言。为什么谎言呢？就是为了因为母爱就是撒谎然后呢就小孩长大以后要去读书了读书了，那晚上呢就是母亲为了就挣一点挣一点零花的钱晚上就是熬夜去做事情然后让小孩先睡觉然后小孩就问妈，妈你怎么不睡呢？然后又说妈不困怎么不困呢？这一夜一夜的熬夜这样子工作，怎么可能不困？他真的不困吗？他不可能的困但是呢也是撒谎说妈不困然后他们的小孩就读书了，毕业了工作了然后就稍微赚到一点钱的时候呢他们拿钱给他们的母亲然后送给他母亲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妈有钱妈怎么有钱呢？他还在乡下还是过去的那种日子他怎么有钱？他真的有钱吗？没有他的钱从哪里来？没有钱的但是因为他母亲，就是因为他的儿女给他钱，他怕给他的儿女带来一些压力，所以他不要这个钱他说妈有钱他真的有钱吗？没有钱，其实是撒谎的妈有钱妈不困，妈不吃不饿，妈有钱，这都是谎言都是谎言然后呢最后他们的儿女找到了工作了，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就卖一些好的衣服然后呢就带回来给妈然后就给妈的时候，就妈说妈不习惯她不习惯吗？她当然喜欢穿这些衣服她有什么不习惯的呢但是因为她觉得还是儿女在外面工作也是不容易的，她也得要买房子呀，买车子呀，她也要去结婚啊，生子呀，去读书呀，小孩读书呀，有压力呀，所以她不想要他们的钱所以她就是说妈不习惯最后就是他们的妈得了胃癌 啊，得了胃癌啊，就躺在病床上啊，然后小孩子们都在这个时候都已经不是小孩了啊，已经长大了，围在这个病床啊的周围，然后问妈你痛不痛啊？他肯定痛的，嗯，但是呢，如果他说啊他疼啊，那么就怕啊他的儿女们很伤心，然后就是说最后一个谎言，马不疼啊，大家想想啊。这样子的这个从这个小孩子最小的时候到最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都是撒谎啊，都是撒谎，嗯，但是因为母爱，这些妄语，这些谎言都变成了人类最伟大的语言啊。这大陆的这个网站上有一个这样，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大乘佛教就让我们这样子去想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思维的模式而已，实际上呢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啊，在这个小时候啊，妈对我们怎么好，这个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世俗人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颠倒，怎么样颠倒呢啊，比如说父母去世了啊，就在两天三天一周之内啊，就很伤心很痛苦啊，然后啊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了以后呢，然后就所有忘掉了啊。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力啊，西方文化当中当然有非常非常优秀的东西啊，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啊，值得我们吸收的东西有，但是也有很多都是啊不太好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啊跟这个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呀 啊就是很冷淡的啊，大家都很知道的啊，很冷淡的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对父母对我们的这些很多的恩亲呢，就慢慢的就不在乎了啊，不在乎了。或许啊，有些人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啊，理所当然的，根本就不在乎啊，这样子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嗯，这叫做感恩啊，感恩，这叫做怜恩啊。首先去相怜，或者是去回忆啊，母亲对我的恩亲。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一个框架而已，框架啊，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啊，要根据自己的每一个人的自己的啊情况，母亲对我怎么样去怎么样好啊，一个一个的去思考。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深深的这个体会到啊，母亲对我的这对我们的恩亲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啊。他会这样子啊，我们最后就感觉到这个以后呢，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现世的母亲对我的这个恩亲啊，我们感到他对我们的恩亲，然后我们可以复制到其他的人的身上啊，因为这些人呢，他不是这一生当中的我的母亲呢，但是呢，曾经啊，我们刚才已经确定了，曾经啊。他们都是我的母亲呢啊，那么他们当他们做我的母亲的时候呢，跟我现在的母亲是一样的对我的，嗯，一样的对待我的。所以呢啊，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或者是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任何一个陌生人，或者是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流浪狗、流浪猫等等等等啊，他们曾经对我们真的是有恩亲的，只不过我们今天忘了，都忘掉了。嗯，哦，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懂得爱所有的生命啊，爱所有的生命。嗯，大乘佛教首先让我们学爱一切生命啊，爱一切生命。那我为什么要去爱呢？啊，它必须要一个理由啊，有理由我可以去爱，没有理由我怎么为什么要去爱呢？啊，理由就是这个，因为啊，过去啊，他们每一个人对我。有这么大的恩亲啊，有这么大的恩亲，所以我要去爱他们。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啊，第二个这个功课是非常的重要啊。首先，我们 去回忆我现世的母亲，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啊，因为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啊记得清清楚楚的啊，很容易的。然后这个成功了以后呢，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不成功的啊，这成功了以后呢，我们再去想啊，再去想其他的人啊，首先啊去思考啊父亲，然后呢是兄弟姐妹，这样子呢，因为这些本来他们是跟我们有血缘的关系啊，是亲戚，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啊对他们比较容易爱他们，然后这个成功了以后呢，在亲戚朋友父亲之类的这个有血缘关系的人的身上的这个癌啊，培养癌成功了以后，然后我们啊就一个陌生人，对我无害无利的一个这样子的陌生人，然后在他的身上啊培养癌啊，这个就有一点点难度啊，比前面的还难得多，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投入的话啊，能够认真的话，也是可以的，然后在一个陌生人的身上啊，我们这个成功的培养了癌以后，然后再换一个啊，平时对我不好的人啊，对我不好的人，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曾经伤害过我的这样子的人啊，对我不好的人啊，然后在这个人的身上啊，去培养癌啊，这个是高难度的啊，高难度的，很难很难了，但是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投入，完全是做得到的啊啊！这个人的身上成功了以后呢，然后就把所有的关啊都过了，然后我们啊不是一个一个人了，然后就一个啊一个国家的人啊，然后一个地球的人啊，然后最后呢，所有的生命啊，不仅仅是人，所有的生命，在所有生命的身上去培养这样子的爱啊。这时候呢，我们真正的啊，真正的爱所有的生命了啊。平时我们啊，基督教讲爱，然后呢，佛教里面讲这个啊，慈悲啊，爱也好，慈悲也好，我们的一个口头禅啊。但是真正的我们爱多少人，爱多少个生命呢？这个就是非常的有局限性的啊，目前的我们的所谓的爱是非常有局限性啊，我们只能爱少部分的人啊，少部分的我们爱也是有条件的啊，有条件的，只要他对我好，我才对他好啊，因为他爱我，我才爱他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有条件的啊。然后刚才这种训练的方式，慢慢的训练啊，慢慢的训练以后呢，然后最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界限啊，就血缘关系啊，还有就是种族、人种啊等等等等，所有的界限都打破了。没有界限啊，任何一个生命都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爱啊。这个成功了以后呢，第二个功课。成功了，难不难呢？大家都去看一下，大家想想，这个真的是很难的啊。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它是第一个功课啊，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功课没有做完之前，是不允许啊，不允许修第二个的，第二个不允许修的，然后第一个功课做完了以后呢，啊，然后才修第二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啊，爱所有的生命。爱所有的生命，说起来啊很容易，听起来这个很好听，但是要做没有那么的容易了，这个真的不容易的。我们藏传佛教的有些高僧大德曾经有九年的时间住在山洞里面，不去思考任何东西，就思考这一个啊，九年以后真的是成功了啊。有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这个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花9年的时间的啊，这个不一定的，也许我们可能会快一点啊，也许就可能是9年也不可以的，这不一定的。这个是第二啊，这个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个功课是什么呢？ 第三个功课啊，就是知母怜恩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报恩啊，报恩啊。那么这些生命啊，这些所有的生命，既然对我有这么大的恩情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啊，那就是我应该去报恩呢、啊，啊，报答他们的恩啊。那我现在应该去报答他们的恩啊。那我怎么样去报答他们的恩呢？是不是赚钱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这个生活上问题呢？这个不可以的啊、没办法的。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帮助众生的一种方法呀，这个不排除的，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不能帮助更多的人啊，不能帮助更多，不可能的。嗯，那么唯一的一个，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啊今天在大街上看到了一个啊乞丐啊，然后我们给他钱啊，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钱给多了啊，我把一次性的给他一万块钱啊，那么这个一万块钱对他来说有利有害，不好说啊，谁都说不清楚。这个有可能他把这个一万块钱拿去做啊干一些坏事，所以呢他就进到监狱都有可能的。嗯，所以这不好说啊，所以我们这些都是不好说的。嗯，那么真正的最终极的利益他的方法是什么？让他明白啊，让他明白，这个怎么样能够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的方法啊？我们拿钱去给他，我们去赚钱啊，给他解决他的这个，给他钱，他什么都不需要去做啊。然后呢，给他啊。把这个人养一辈子啊，他什么都不需要去做啊，然后他吃的、穿的、用的全部我们来提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益他的方法吗？啊，不是，佛教说不是，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让他自己明白啊，这个怎么样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啊。怎么样解决？不能，我们不能去养他啊，这个也不可能，你不可能有啊，有这个能力啊。比如说啊，地球七十亿人，你能够养吗？不可能的啊。如果假使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七十亿人口什么都不需要做了，你可以养他们，这是不是最大的帮助呢？这不是最大的帮助啊，有可能因为你养他们啊。他们都什么都不需要做了，觉得非常的无聊啊。然后呢，有可能他们觉得更无聊，更没有意思，更活得没有意思，最后有可能啊，导致走最极端的路都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佛教的这个帮助别人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可以给你教一种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可以解决你的所有的心灵上的问题，首先给你解决心灵的问题，然后呢你再做得更好的话，最后也可以解决你的身体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啊。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你直接解决你的所有生老病死的问题，我只能给你这个方法，然后具体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啊。这就是真正的西方的慈善啊，他是这样子做的呀、啊，很多都是这样子做的，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啊，我们不能拿很多很多的钱啊去解决他的问题。当然了，比如说有些人呢，他急需这个物质啊，物质，那当然是我们拿钱去给他，拿吃的东西去给他，这当然是很好的方法了。但是这个吃这种现成的饭啊，这个是这个习惯呢、啊，这个长期养这样子的习惯。人就越来越懒，越来越懒啊！这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给他教一个啊，这个解决自己的这个方，这些问题的方法啊。方法教好了啊，你自己去做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他，比如说在自然灾害啊这样子的情况下，他是没有时间去啊赚钱的啊，急需当下就需要物质。那这种情况下啊，可以拿钱去给他呀，拿现成的东西给他吃呀，可以的。但是长远的问题是不能这样子解决啊，让他自己去啊，给他教一个啊 赚钱的啊技能啊，一种生存的技能，然后呢让他自己去啊工作啊，这个技能我可以给你提供啊，但是呢我不可以给你啊这个现成的东西给你吃啊用啊，只给你一个方法，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你的子孙的问题啊，都可以解决，这是长远性的解决你的问题啊。这西方的这个慈善的理念非常好，佛教就是这个意思啊，没有一个人把你扔到极乐世界去啊，没有一个人直接让你扔到这个啊那个解脱的这个当中去啊，那是什么？就是教你这种方法啊，如果你实在是不走了，那就暂时没有办法，但我不放弃啊。佛教就讲啊，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生命，你暂时不能利益他，他不听你的没关系，只要你不要放弃就没问题的。如果我放弃了，我犯戒了啊，犯菩萨戒了，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生命啊。但是呢，不放弃的意思就是说是什么呢？啊，我们大家都没有能力啊，把我们扔到极乐世界啊，这释迦牟尼佛也做不到。如果释迦牟尼佛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那今天我们还在这里吗？不可能的，我们肯定是已经在极乐世界了啊。所以我们佛教讲啊，释迦牟尼佛是全知的，但他不是全能的啊，不是全能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要靠自己啊，靠自己。然后呢，我们要报答的这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让所有的人啊明白怎么样去走解脱的道路啊，怎么样去解决啊自己的这个无明啊，自己的这个痛苦的根源。我们帮助他们寻找痛苦的根源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帮助他这个。找到了这个痛苦的根源以后呢，我们可以帮助他怎么样去铲除这个根源啊，这个我们可以帮助，但是我不可以帮助，但是我不可以我去铲除你的这个痛苦的根源，这个我没有办法，你自己去铲除，但这个方法我可以教啊，这叫做佛的普度众生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暂时啊用物质去帮助人，这个非常好的，我们也可以做啊，佛教徒也应该去做这个事情啊，慈善公益都很重要的去做啊，但这个不是最终极的办法，最终极的办法一辈子给他慈善呢、啊、这个不可以的，没办法，一辈子我们拉钱去给他，他什么都不需要做了，所有问题都我给你解决，这个不可以的啊，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教你一个方法，这个我可以做得到啊，给你教一种方法，然后呢你自己去啊，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想啊，我可以给你教一种技能啊，给你教一种生存的技能啊，然后呢你自己去赚钱啊，我不可以一辈子的养你，你自己去赚钱，但这个赚钱的技能我可以教你啊，就这种理念啊，非常科学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啊怎么样去报答他们的恩情呢？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报答他们的恩情。那这种报答的恩情，我需要这个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啊，首先我自己要成佛啊，我现在啊我自己都没有成佛，我自己的生老病死贪嗔痴都没有解决，我怎么能够去解决这么多的人的问题呢？这不就是一种空谈，不就一种笑话吗？就是一种笑话啊！所以呢，首先啊，我要自己要成佛啊，我快速的成佛，然后呢，成了佛以后呢，我真正的有能力啊，告诉大家啊，怎么样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啊，自己的痛苦。这时候呢，成佛了以后呢，我就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然后呢，让更多的人啊。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这些人由所有人又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由他们又可以度更多的人啊，这样子以后呢，我才能够报答啊所有人的恩情啊，就这样子啊，这个叫做知母念恩报恩啊，这三个，然后报恩的方法当中呢，我们要去 寻找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啊，这个方法是，首先我要成佛，我成了佛以后呢，我可以教他们啊。所以我现一定要我要成佛啊，我一定要成佛，就是要一个这样子决心，这叫做菩提心呢 啊这叫做菩提心，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悲啊，悲的具体的修法啊，具体的修法。然后这些修法呢，我今天讲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修法啊，实际上所有修法都是围绕着这三个啊，知母念恩报恩。如果没有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去修啊，有些时候我们一时冲动啊，一时冲动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想，我一定要去帮助别人啊，我一定要去成啊，我一定要去普度众生啊，但这是一时冲动啊，冲动，这个冲动啊，这个激动消失了以后呢，这想法也就不存在了啊，没有这种想法了啊。所以这种是没有意义，所以一步一步的平稳的去修心啊，才能够真正的啊，培养爱。首先我们要爱所有的生命，这是大乘佛教的啊最基本最基本的理念啊，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啊，从骨子里啊去想爱所有的众生啊。只要这个成功了啊，如果我们大家啊都能够爱所有生命的话，那我一定会啊想办法帮助他们，这是肯定的啊，这肯定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的母亲生病了啊，我一定会想办法啊，想办法去啊给她看病啊，给她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爱我的母亲呢。啊，就很简单，这么原因啊。那为其他人，今天一个陌生的人啊，陌生的人，我们看见这个发生了车祸啊，受伤了，那很多人一看就过了啊。为什么不下去帮助他呢？为什么不把这个人送到医院呢？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同情，没有爱这个人啊，所以我不关心他了啊。所以呢，首先呢。要培养慈悲，这个培养也得有培养的方法，才能够有培养啊，才能够有菩提心，才能够完成。那这个啊，整个的这个培养的方法就这三个过程啊，这三个过程是特别的重要。宗喀巴大师啊，还有阿底峡尊者就讲啊。其中因果巧诀啊，有先后七种诀窍，修菩提心的诀窍啊，前前后后都是因果关系。但是呢，这我们刚才讲的是三个，是七个里面的三个啊，这三个呢就已经够了啊，这里面也就已经包含了如果分开讲的话，就是有七种因果，但是呢，这个里面呢已经包含了真正的感恩啊，是这个大乘佛教啊，有大乘佛教，像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个修心叫做修心八颂，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人也看过了修心八颂啊，这有八句话啊，所以叫做八颂，这有八个机子啊。那么这个八颂它文字上很少，但是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个它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文字上非常的简单，只有八句话啊，但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地位非常高的，大家都非常的重视啊。那么它的这个八句话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一定要把所有的生命啊，一定要把它们当作如意宝一样的看待啊，这是他的第一句话啊。如意宝是什么呢？如意宝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啊，传说当中啊有一种宝珠啊，有一种宝珠。这个宝珠，如果你获得了这个宝珠啊，然后呢想祈祷这个宝珠的话，心想事成啊，心想事成。所以就是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很古老的时候呢啊，很多人就是乘船啊，到现在的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一带啊，印度人经常到这一带去寻宝啊，寻宝。先 就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珠宝啊。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啊，一个宝珠叫做如意宝啊，这个是不多的啊。释迦牟尼佛呀，佛出世了以后呢，这个是不存在的，在佛没有出世之前啊，就有这样子的珠宝珠啊。然后呢，祈祷他供养这个宝珠的话，那就是心想事成，这是一种传说啊。那么就是说，把所有的人每一个生命都要当作啊宝珠，如意宝珠一样的看啊，这叫做感恩呐、啊，这叫做感恩。嗯，为什么呢？比如说今天我们啊，我要成佛的话啊，我是要靠什么呢？啊，是不是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呢？啊，是不是要靠我的上师呀、上师的力量啊？都需要的啊，需要我自己的力量，需要我的上师的力量，都需要。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众生啊啊！如果没有众生啊，没有这些人的话，我根本是没有办法成佛的啊！为什么我要发菩提心呢？啊，我要心持这个六度啊！如果没有众生，我怎么发菩提心？给谁发菩提心呢？啊，没有这个啊。没有众生的话，比如说没有贫穷的人的话，那我给予什么东西呢？六度里面的这个第一就是叫做布施啊，布施就是给予。如果天下没有穷人，没有贫穷的人，那我给什么东西？给谁呀？啊，富裕的人，那我需要给他吗？根本不需要的，我给了也是他不会要的啊啊！如果天下啊。天下的人都是富裕的，那我给什么东西？给谁？给谁？不是啊，没有办法的。就是因为有穷人啊，所以我可以做六度里面的第一度。嗯，表面上看起来我在帮助他们啊，实际上不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有机会啊修六度啊。实际上在他们在帮助我，不是我在帮助他们啊，所以呢必须要感恩啊，就是这个就是大乘佛教藏传佛教里面的第一个功课啊，是感恩爱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不仅仅是藏传佛教啊，所有大乘佛教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只不过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把这些培养爱的方法啊做得非常的规范啊，非常的规范。嗯，为什么呢？藏族人就是因为印度佛教传到这个西藏啊，到现在都是1300年左右。那么他们的这个整个民族的稍微有这个头脑、稍微有智慧的人啊，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去研究科学呀，没有去研究别的事，所有的人就投入到这个佛教啊。佛教的修心和学习这个行业当中了，所有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去做这个事情。嗯，那么一个民族所有的比较有智慧的人在1000多年当中全部去做这个事情，那他肯定是有一点点成就啊啊，有一点成就，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啊，这很正常的呀啊，所以他的这些修学的这些次第呀、啊、修学的方法呀 啊做得非常非常的规范的啊，非常的规范。嗯，这个实际上这些修行的内容呢，不仅是藏传佛，这是所有大乘佛教里面都有的，但是呢他的修学的方法呢，在这个次第上啊，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啊，做得非常的非常讲得很细节的，很方便的，只要我们自己愿意去做啊，这个方法是非常的清楚的啊，方法很清楚。但是今天我们的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真正我们需要啊，我们大家都需要的东西啊，真正能够解决我们的心灵上的问题的这些东西呢啊，这些精华的部分呢，没有传出来啊，没有传出，他们就是停留在这个书本上面啊。我们穿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心思上的东西，这个就不解决问题了啊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大家以后就是学藏传佛教的话，要抓住重点啊，不仅是藏传佛教，学任何一个宗教，学任何一个佛教都一样，要抓住重点啊。这叫做这个慈悲的这个悲的 碑的修法很重要啊，大家回头看看啊，我们像爱我们的母亲一样爱所有的生命，这种是一个非常非常崇高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这个目标今天离我们有多远呢？有108000里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还有资格去修什么大愿吗？大受益有吗？有这个资格吗？这最基本的这个功课离我们这么大的距离，还有资格去修这些高深的法吗？没有资格了，大家乖乖的向最基础开始啊，这个很重要的。好，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下午的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是菩提心啊，菩提心的修法，然后希望大家进一步的去这个去了解这些修法这些修法呢，我们比如说像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讲得非常好还有就是像噶举派的解脱庄严论讲得非常好然后萨迦派啊，每一个藏传佛教里面都有，然后慧灯之光里面呢，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你们，因为它这些全部都是白话文，通俗易懂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大家进一步的先去做这个最基础的，然后我们再去做比较高深的法，这样子的话一定会成功的，我们是非常有希望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人生难得呀，所以人的生命很宝贵呀这个一定要动。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就这个解答问题呢简单就讲到这里。这个智我们暂时不讲，讲多了以后就会混乱的以后会有机会的。
所能的一探者是8年多内你别真的本事今天那些王龙这把这边做连着啊做而说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班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班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班马色的红